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
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
第四章，
第四章，
我们从第七节末了一句开始，
我们由第七节末了一句开始，
到第十节，
到第十节。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最后一句开始，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最末头一句开始，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一处，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真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请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请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二十三和二十四节，
第十三二十四节。
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找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我们低头祈祷。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叫我们能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
叫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你面前。
主，你的应许是可靠的。
主要你的应许是可靠的。
你应许我们说，
你应许我们，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他们中间。
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
主，我们宝贵你的同在。
主，我们宝贵你的同在。
求你拯救我们脱离在你以外的一切的感觉。
求你救我们脱离一切你以外的感觉，
叫我们只感觉你在这里，
叫我们只感觉你在这里。
主啊，你叫我们整个的人都向着你开启。
主啊，叫我们整个人都向着你开启。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的？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的？
求你尽量的说，
求你尽量的说，
也让我们有一个
顺
服的心，
顺服的心。
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能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
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同聚集在他面前。
我感觉尤其在这样的时候，
我感觉尤其在这些这样的时候，
每一次神的儿女能聚集，这实在是神极大的怜悯。
每一次神的儿女能聚集，实在是神大的怜悯。
相信我们的主，他要预备我们，因为他来的日子近了。
相信我们的主要预备我们，因为他来的日子近了。
在最近两年来，
最近两年来，
神给我一个很深的负担。
神给我一个很深的负担。
当我在各处看望弟兄姊妹的时候，
当我在各处探望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感觉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感觉到一个普遍的现象，
好像我们在知识上有长进，
好像我们在知识上有长进，
但是在生命上似乎够不上，
但在生命上似乎够不上。
所以我在主面前就祷告，
所以我在主面前就祷告。
为什么有这种的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我感觉说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感觉可能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们在属灵的这个基础上好像不够及时，
我们在属灵的基础上不够及时，
恐怕我们还得回到我们的根基的上面，
恐怕我们仍然要回到我们根基的上面，
好叫我们上面的建造不至于落空，
好叫我们在上面的建造不至于落空。
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读整本圣经的时候，
那句话抓住我的心，
这句话抓住我的心。
保罗对提摩太这样的说，
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讲，
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
在我前面的那一代，
在我前面那一代，
他们好像很有敬虔的外表，
他们好像很有敬虔的外表，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但在那个时候，
很多的人都不知道得救的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得救的事实。
如果你问他们，你知道不知道你得救了没有？
如果你问他，你知不知道得救了没有？
他们的回答说，我们今天不能知道。
他就回答你说，我们今天不知道，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努力，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努力，
遵行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旨意。
到了那一天，
到了那日，
在天堂的门口，我们才能决定归究竟能不能上天堂。
我们要到天堂的门口，到那日才能够定规我们上不上到天堂。
虽然在属灵的知识上好像很肤浅，
好像他们在属灵的知识上很肤浅，
但是你看他们的外表实在有敬虔的外表，
但你看他的外表实在有敬虔的外面。
但是反过来说，
但是反过来讲，
好像到了我们现在的时代，
好像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差不多所有信主的人，
差不多所有信主的人
都有得救的知识，
都有得救的知识，
我们都知道神怎样拯救了我们，
我们知道神怎样来到拯救我们。
但是在我们前面的这一个时代，
但我们前面的这个时代，
好像在敬虔上缺乏，
好像在敬虔上缺乏了。
那么敬虔在圣经里头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那敬虔究竟在圣经里面是什么一回事呢？
敬虔不是一件外表的事情，
敬虔不是一件外表的事。
我们在中文圣经里头把它翻成敬虔，
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总是翻译做敬虔。
那当你看到这个两个字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恐怕就很自然的会想到说，这是在外面有敬虔的态度。
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哦，在外面有敬虔的态度。
我记得当我在菲律宾的时候，
我记得当我在菲律宾的时候，
我有一次到德加达去，
我有一次去耶加达去，
去在那里参观一下，
在那里去参观一下，
看见有一个天主堂在那里，
看到那里个天主堂在那里，
我就跑到那个天主堂里头去，
我们走入去个天主堂里面，
我看见在这个柜台的前面，
我看见在柜台的前面
有四个白的像在那里，
有四个白的像在那里，
都跪在那里，
都跪在那里的。
那我走进你店的时候，
咁我行入去啲嚟到时候，
我看见说这不是一个像，
我睇见唔系一个像嚟噶，
是四个秀女跪在祭坛的前面。
原来系四个秀女跪喺祭坛前面，
但是他们完全不动，
但佢哋完全唔喐。
当我一看见的时候，
当我睇到嘅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
我第一个反应，
我说这个是好敬虔啊。
哦，我就话呢个好敬虔啊。
但是立刻有一个思想就来了，
但系立刻有一个思想就嚟啦。
敬虔不是外面的事情，
敬虔唔系外边嘅事情。
在外面你又可以表示非常的前进，
外边系可以睇到非常嘅前进。
但是这个敬虔是不是从里面出来的？
而呢个敬虔系咪从里边而出呢？
因为敬虔在原文里头，
因为
简单的说就是像神，
因为敬虔在原文里面来讲，简单的讲就是像神
Godliness，
像神。
像神不是一件外面的事，
像神不是一件外面的事，
因为神是灵，
因为神是灵，
所以要像神必须在灵里面要像神，
所以像神必须在灵里面去像神。
不错，如果你灵里面像神的话，
冇错，当你里边灵里边像神嘅话，
那一定在外表上也会彰显出来的，
一定喺外边咧有彰显出嚟。
但是这个敬虔才是真正的敬虔，
呢个敬虔才系真正嘅敬虔。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这一句话，
所以保罗喺呢度讲呢句话，
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讲，
敬虔不光是行为的问题，
敬虔不只是行为的问题，
敬虔乃是生命的问题，
敬虔是生命的问题。
究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究竟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有没有像神？
我们有没有似神呢？
像神永远不是一件外表的事情，
似神永远不是一件外面的事。
像神就是我们要有神的形象彰显出来，
似神是要我们有外面有神的形象这样彰显出来。
神的性格在我们身上有组织，
神的性格在我们身上有组织。
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对人就是如此，
我们知道神对人永远的旨意就是这样。
我们记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
我们看见在罗马书告诉我们，
神预先知道的人，
神预先知道的人
就预定他们，
就预定他们
要把他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要把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神所选选召的，
神所选召的，
他就称他们为义，
神就称他为义。
他所称为义的人，
他所称为义的人，
神就叫他们得着荣耀，
神就叫他们得荣耀。
荣耀是什么意思呢？
荣耀是什么意思呢？
恐怕在圣经里最难解说的名词就是荣耀，
恐怕在圣经里面最难解说的名词就是荣耀。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什么时候神显出来了，
什么时候神显出来，
荣耀就显出来，
荣耀就显出来。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
神的旨意要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神的旨意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不光是得救而已，
不是只是得救而已，
他要我们得着荣耀，
他要我们得着荣耀，
就是说与他的性情有份，
就是跟他的性情有份。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这个就是主为什么要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他的生命，
如果我们没有他的生命，
我们永远不会像他，
我们永远不会似他。
因为如果我们要像他的话，
因为当我们要像他的话，
这个像要猴子要做人一样，
这个就好像猴子做人一样。
只有你有什么生命，才有那个生命的彰显。
你要有神的生命，才能够有个生命的彰显。
所以感谢赞美主。
所以感谢赞美主。
我们为什么 我们必须要信主耶稣。
我哋点解一定要信主耶稣呢？
因为我们如果信了主之后，
因为若果你信咗主之后，
我们就得着了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我哋就得着咗佢嘅生命喺我哋里面。
本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
本来我哋系死在过犯罪恶中。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系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他就重生了我们，
他就重生了我们。
什么叫做重生呢？
什么叫重生呢？
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
从灵生的就是灵，
从灵生的就是灵，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神不但是把一个泥土把它磨成一个人的身体，
他不是单从泥土磨成一个人的身体，
并且他把生命的气就吹在人的鼻孔里面，
并且他将他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
这个生命的气是从神自己里面出来的，
这个生命的气是从神里面出来的。
所以当这个生命的气进到这个泥土所造的身体的时候，
当这个生命的气进到这个泥土所造的身体里面时，
人就成为活的人，
人就称为活的人，
他里面就有一个灵在里头，
他里面就有一个灵在他里面，
神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头，
神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
面，就成了人的灵，
就成为人的灵。
因此我们知道，
因此我们知道，
人可以与神相交，
人可以同神相交，
因为是一样性质的，
因为都是同一样性质。
神是灵，
神是灵，
我们要与神相通，
我们要同神相通，
必须要借着灵，
必须要藉着灵，
我们不能借着我们的身体与神接触，
我们不能够藉着我们的身体与神接触，
我们也不能藉着我们的心思意念与神接触，
我们都不能够藉着我们的心思意念与同神接
触，我们要藉着灵才能与神灵来相交，
我们要藉着灵才能够与神的灵相交。
但是可惜，
但是可惜，
当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先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
主说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但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
但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够吃，
那个就是知识罪恶的树，
那个就是知识罪恶的树，
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
但是我们的始祖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但是我们的先祖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他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树，
他就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
但是我们知道亚当他活了好几百岁，
但是我们知道亚当活了好几百岁，
并且生儿养女，
并且生儿养女，
好像他没有死一样，
好似佢冇死一样。
但神的话是正确的，
但系神嘅话系正确嘅。
他说你吃的日子就要死，
佢话你食嘅日子就要死。
那么什么死了呢？
咩死呢？
他的灵死了，
佢个灵死了。
灵死并不意思说没有灵了，
灵死咗唔系等于佢冇咗灵，
灵一个气管插在那里。
灵这个器官仍在那里，
但是它失去了它正当的功用，
但是它失去了它正当的功用。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人一犯罪，人与神就隔绝了，
人一犯罪就人与神就隔绝了，
这个人就堕落变成肉体了，
这个人就堕落变成了肉体了。
肉体是什么呢？
肉体是什么？
肉体就是魂与体没有灵，
就是魂与体无灵，
他活着就靠着他的魂的生命，他没有灵的生命，
他活着就是靠他的魂的生命，他没有灵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见人与神就断绝了，
所以我们看见人与神就断绝了。
你可以懂得世界上 各种各样的学问，
你可以懂得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学问，
但是你没有办法与神接触，
但是你就没办法与神接触。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
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们重生了，
我们重生了，
圣灵他就来把我们沉睡的灵活过来了，
圣灵就来将我们沉睡的灵活过来，
并且主的宝血把我们天良里面的都洗干净了，
并且主的宝血将我们里面的天良都洗干净了。
所以我们今天得救的人，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得救的人，就有一个新的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说主耶稣今天住在我的心里，
我们讲今天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
那主耶稣究竟怎样住在我们里面呢？
那主耶稣究竟怎样住在我们里面呢？
他不是住在我们的身体啊，
他不是住在我们的身体，
他也不是住在我们的头脑里头，
他也都不是住在我们的头脑中，
他是住在我们这个新的灵的里面，
他乃是住在我们这个新的灵里面，
并且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不但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灵里面，
不但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灵里面，
做我们灵的生命，
做我们灵的生命，
并且神自己的圣灵又赐给我们，
并且神自己的圣灵又赐给我们，
圣灵就来住在我们的灵里面，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
所以罗马书八章这么说，
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同我们的灵是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呼叫阿巴父，
我们就呼叫阿巴父。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
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
所有信主得救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所有信主得救的人都有这个经历。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灵，
我们里面有了新的灵，
新的灵里面的生命是基督，
新的灵里面是基督，
而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
而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
那么请问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为着什么原因？
那请问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原因呢？
如果你念约翰福音的话，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
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和十六章，
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
都提到这位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他的工作，
都提到这位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工作，
他在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工作，
他在我们灵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工作，
他的工作就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
他的工作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
他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荣耀基督，
他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荣耀基督，
荣耀基督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基督多多的给我们认识，
荣耀基督就是要将基督多多给我们这样认识，
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里面起了一个变化，
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里面起了一个变化，
叫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长大成人，
叫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个就是像神，
这个就是像神。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主就已经把金钱所需要的都给了我们，
主就应将金钱所需要的给了我们。
所以你记得在彼得后书这样的告诉我们，
所以你看见彼得后书这样告诉我们，
神已经把救恩和生命和金钱的事都在基督耶稣里给了我们，
神已经将生命和金钱的事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了，
我们不但有了他的生命，
我们不单止有了他的生命，
并且这个生命能长大满有基督的形象，这个因素也已经在我们里面了，
在我们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能够长大满有他形象的这个因素已经在我们里面了，
所以保罗才这样的说，
所以保罗就这样讲，
你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
你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
一切 关乎敬虔的事，神都已经预备好了。
一切关乎敬虔的事，神已经预备好了，
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
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
了。这个应许已经给了我们了，
这个应许已经给了我们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去操练这个敬虔。
现在所要的就是我们要操练这个敬虔。
那么什么叫做操练呢？
那么又叫操练呢？
操练这个字，
操练这个字，
在希腊文里面，
在希腊文里面，
那是 gymnas，
是 gymnas，
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gymnasium，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所谓的 gymnasium 就是这个字出来了。
我们知道 gymnasium 的意思就是健身房。
我们知道 gymnasium 这个字就是健身房。
当初的时候，在希腊的文化里面，
当初在希腊的文化里面，
他们很注意他们的身体，
他们很注意他们的身体，
他们认为说这个身体也能健美，这是最大的事情。
他说这个身体能够建立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有所谓的 gymnasium， 有健身房。
所以在那时候，他们就有所谓的健身房。
他们把他们的孩子们送到健身房里头。
他们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健身房那里。
在那里有指导的人员。
在那里有指导的人员。
他们就要仔细地研究这个孩子他身体的长大有什么缺陷。
他们要仔细地研究这个孩子身体要长大呢有什么缺陷，
哪一方面是需要操练，
哪一方面需要操练。
因为他们注意一个健全的身体，
因为他需要注意一个 健全的身体。
那么经过这个指导在那里研究之后，
经这个指导在那里研究之后，
就给他一些操练，
就给他一些操练，
来操练他这一个身体，
来操练他这个身体。
当然在操练的时候是很辛苦的，
当然操练的时候很辛苦，
但是经过操练之后，
但是经过操练之后，
他就能变成一个健康完全的身体，
他就变成一个健康完全的身体。
这是希腊文化的背景，
这个希腊文化的背景。
保罗就用这个字来引导属灵的生命上面，
保罗就用这个字来到引导属灵的事业上面。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操练，
这个是关乎一个身体的操练。
他说我们操练身体有益处，
他说我们操练身体有益处，
但是益处还小，
但益处还是小。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操练身体，身体健康了，
因为你操练身体，身体健康了。
但是这个不过一段的时间而已。
不过这个是只不过一段时间而已，
不是永远的，
不是永远的。
所以他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
所以他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
但是需要操练，
但是需要操练。
我想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
我想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
应当注意这件事，
应该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年轻人好像整个的时间都坐在这个电脑的面前，
好像年轻人都将所有时间坐在电脑的面前，
缺少运动，
缺少运动，
缺少正当的操练，
缺少了正当的操练，
而以至于身体就受亏损了，
以致他身体受亏损了。
所以在美国他们调查出来年轻人呢，他们 obesity 的程度很高，
他们美国调查那些年轻人的 obesity 呢是相当高，
因为他不操练他的身体，
因为他不操练他的身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尤其年轻的人，
尤其是年轻的人，
我要劝你们要操练身体，
我是劝你们要操练身体。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
当然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但是这个也是需要的，
但是这个都是需要的。
那么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
那我在信主的人身上
有一件事比操练身体还重要，
有一件事比操练身体更重要的，
那个就是 操练敬虔，
那个就是操练敬虔。
再没有信主的人，他没有办法操练敬虔。
没信主的人，他们没办法操练敬虔，
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主的生命，
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主的生命，
他们里面的灵像神是死的，
他们的灵像神是死的，
圣灵也没有住在他们里面教导他们，
圣灵都没有在他里面教导他们。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神已经与我们敬虔的事都预备好了，
每一个信主的人，神已经将敬虔的事情都预备好了，
现在就是等我们来操练，
现在就等我们来到操练。
如果我们能操练敬虔的话，
如果我们能操练敬虔的话，
圣经说凡事都有益处，
圣经说凡事都有益处，
它有生命的应许，
他有生命的应许，
这个生命是属神的生命说的，
这个生命是照着神的生命来
讲的，就是你如果操练敬虔的话，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就会长大，
如果你操练敬虔的话，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就长大了，
他不但有今生的应许，还有来世的应许，
他不单有今生的应许，还有来世的应许，
因为叫我们真正能有基督耶稣的形象，
因为这样就叫我们能够有真正基督的形象。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觉得今天在神的儿女中有一个极大的缺陷，
我觉得今天在神的儿女中有一个极大的缺陷，
我们对于操练敬虔好像忽略，
我们好像对于操练敬虔有所忽略，
因着这个缘故，
因着这样的缘故，
我们在生命上面就不够长大，
我们在生命上就不够长大，
好像我们对生命的应许我们没有完全的享受，
好像我们对生命的应许未完全的享受。
保罗劝提摩太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
保罗提提摩太叫他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
但是这个操练呢，不是自己在那里随便的操练，
但是这个操练不是自己在那里随便来到操练，
有的人很活动，
有的人很活动的，
但是他没有操练，
但是他没有操练吧，
结果有的时候就活动过分了，
结果有时就活动过分，
反而叫他受亏损，
反而叫他受亏损，
所以操练这个东西乃是有纪律的，
所以操练这个东西是有纪律的，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操练不是光是你一个人在那里努力，
操练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在那里来努力，
操练乃是圣灵在那里指导你，
操练乃是圣灵在那里来到指导你，
你把你自己完全顺服圣灵，
你将你自己完全顺服圣灵，
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在我们的灵里面会带领我们，
圣灵会在我们的灵里面来带领我们，
知道我们怎样来操练我们灵里面的生命，
知道我们怎样操练我们灵里面的生命，
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合作，
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合作，
一面是圣灵在里面指导我们，
一方面圣灵在里面指导我们，
但是需要我们配合起来来顺服，
但是要需要我们配合起来顺服，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就会长大，
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就会长大了，
什么叫做灵命呢？
什么叫灵命呢？
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生命呢？
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生命呢？
这个明明是指着这是一件里面的东西，
这个灵命是指着我们里面的东西，
这不是外面的事情，
这些不是外面的事情，
我们外面可以好像很热心，
我们可以外面好热好复兴，
好像我们很活动，
好像很活动，
在教会里面好像也很活动，
好像在教里面好像很活动，
但是如果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话，
但是如果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话，
这个在生命上就有缺陷，
这个在生命上就有缺陷，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两年来在我里面深深的感觉，
在这两年来在我心里面深深的感觉，
我们需要回到属灵的操练里面去，
我们要回到属灵的操练上面，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讲，
我觉得今天许多人怕到基督的学校里去，
好多人今日到基督学校嘅里面，
但是没有到基督的健身房里头去，
但系冇去到基督嘅健身房里边。
在基督的学校里面，
在基督学校里面，
好像我们学了很多属灵的知识，
好像我们学了很多属灵的知识，
但是你如果不同时在基督的健身房里面的话，
但如果你不同时在基督的健身房里面的话，
那么你的头很大，
那你的头就很大，
但是你的脚很小，
但是你的脚就很小了，
失去平衡，
失去了平衡。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我想今天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所以我这一次愿意用这三次的机会，
所以今次我愿意用这三次的机会，
还是与弟兄姊妹交通一点非常基本的东西，
还是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些很基本的事。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怎样能操练我们的灵，
我们怎么来操练我们的灵，
因为操练敬虔必须从灵开始，
因为操练我们的敬虔必须由灵开始。
你知道神工作的方式与仇敌工作的方式完全相反，
你知道神工作的方式和仇敌工作的方式是完全相反的，
仇敌工作的方式是从外面进到里面去，
仇敌的工作方法呢是由外面进到里面的，
但是神工作的道路终归是从里面再打到外面，
神的工作那个道路是由里面打到外面的，
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从灵里面开始，
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由灵开始的，
当你灵里面接受神的工作，
当你灵里面接受神的工作，
你的灵就刚强起来，
你的灵就刚强起来，
这就会影响你的魂，
这个就影响了你的魂，
也能达到你的身体，
亦都能够达到你的身体。
所以你如果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时候，
所以你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面讲，
说愿是平安的神叫你们全然成圣，
所以是愿赐平安的神叫你们全然成圣。
什么叫做全然成圣呢？
什么叫全然成圣呢？
他底下就加上这样的话，
他底下就加上这些说话了，
也愿神保守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
愿神保守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
在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无可指责，
就在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无可指责，
所以你就看见神的旨意，
所以你看见神的旨意，
他说那呼召我们的信实的，
他说那呼召我们那个是信实的，
他既然这样的呼召我们，他要亲自来成就我们，
他既然这样呼召我们，他就亲自来到成就，
神要我们整个的人都成圣，
神要我们整个人都成圣，
成圣最简单就是分别归给神，
成圣最简单就是分别归给神，
从一切不是神的分别出来，
从一切不是神的东西分别出来，
叫我们完全归给神，
叫我们完全归给神，
这个从哪里开始呢？
这个从由哪里开始呢？
是从灵里面开始，
就由灵里面开始，
所以他说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所以他就说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无可指责，
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无可指责，
所以属灵的操练是在我们灵里面，
所以属灵的操练在我们灵的里面，
所以今天晚上我愿意与弟兄姊妹交通一点灵怎样操练，
所以今晚我想从弟兄姊妹的交通灵是怎样操练的，
我们身体的操练我们都懂得一点，
我们身体的操练我们都懂得一点，
因为我们身体是看得见的，
因为我们身体看得见的，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操练，不过是活动而已，
有时我们不是操练，只不过是活动一下，
因为操练是有规则的，
因为操练是有规则的，
那么 灵这个东西看不见，
灵这件事看不到，
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我们怎么能操练我们的灵呢？
我们怎么来到操练我们的灵呢？
所以你就看见什么？
你就看到我了。
你说看不见的灵，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灵呢？
你看不到的灵，你又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灵呢？
你知道有灵，
你知道有灵，
因为你接触它的功用就认识它。
你藉着它的功用呢，你就认识它了。
好像电一样的，
好像电一样。
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电，
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电，
但是每一个人都相信有电。
但每一个人都相信有电。
藉着什么知道有电呢？
藉着什么知道有电呢？
就藉着它的功用，
就是藉着它的功用了。
藉着它发光，
藉着它发光，
藉着它发热，
藉着它发热，
藉着它来做事发能，
藉着它来到做事发能。
所以我们知道电是一件实在的事，
所以我们知道电是一件实在的事。
我们知道，怎么知道我们有灵呢？
我们怎么知道里面有灵呢？
怎么知道怎样操练我们的灵呢？
怎么知道去操练我们里面的灵呢？
因为按照圣经给我们看见，
因为按照圣经给我们看到，
人的灵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功用。
因为人灵的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功用，
一个是良心，
一个是良心，
一个是知觉，
一个是知觉，
还有一个是交通，
还有一个就是交通。
这是灵里面三个主要的功用，
这个是灵里面三个主要的功用。
所以当圣灵要来操练我们的灵的时候，
当圣灵要操练我们灵的时候，
他就摸着我们的良心，
他就摸着我们的良心，
他就摸着我们的知觉，
他就摸着我们的知觉，
他也摸着我们的交通，
他要摸着我们的交通。
那么我们如果配合的话，
如果我们配合的话，
那你就看见这三方面的功用就加强了，
你就看见这三方面的功用就加强了，
只等到灵就成圣，
那直等到灵叫我们成圣了，
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灵里面充满了，
让主的生命在这里面充满了。
关乎良心的事情，
关乎良心的事情，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
当我们未信主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良心呢？
我们有没有良心呢？
我们常常看听见人说，我凡事凭良心做。
我们听很多人讲时候说，我凡事凭良心做。
连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他也能说我是凭良心做。
连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都说自己凭良心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人犯罪之后，
因为人犯罪之后，
良心可以说是最后神留在灵里面一点点的东西，
是神留在人里面最后的一点点的东
西。如果人的良心都没有了，
如果人的良心都没有了，
神就没有办法再达到人的身上，
神就没办法再达到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人是有良心的，
所以我们知道人是有良心的。
等到你良心发现的时候，
等到你良心发现的时候，
你就摸到一点真理了，
你就摸到一点真理了。
我记得从前有一个传道人，
我记得从前有一个传道人，
他有一天看见有一班人在那里聚集，
他见到有些人在那里聚集，
有一个人在那里讲没有神，
有个人在那里讲没神，
讲得非常的津津有味，
讲得非常的津津有味。
那么这个传道人就走过去听了，
那么这个传道人走过去听了，
他一看这个人，
他一看这个人，
他知道这个人，
他知道这个人吗？
这个人在那里说没有神，
这个人在那里说没神，
很有理由，
很有理由。
所以结果当他讲完的时候，
他结果讲完的时候，
他就提醒这个人，
他就去看这个人，
他说昨天有一个人，
他说昨天有一个人
淹水了，沉在水里，
沉在水里面了，
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
他在那里叫天了，
他在那里叫天了，
天啊救我，
天啊救我，
我就把这个人救起来，
我就将这个人救起上来了。
他说这个人就是你，
是吧？这个人就是你。
你是没有神，
你说没神，
没有天，
没天。
但是到你危机的时候，
但是到你危机的时候，
你的良心就发现了，
你的良心就发现了。
所以你就看见说，
所以你就睇见话，
就是人在神身上系留下一点的东西。
所以就系人喺人身，神喺人身上留下一啲嘢，
好叫我们能回转，
好叫我哋能够回转。
但是人堕落的人的良心不准确，
但系一个人堕落嘅良心唔准确嘅，
因为他失去了他的标准，
因为佢失去咗佢嘅标准，
他就把风俗习惯变成标准，
佢就将风俗习惯变成咗标准。
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说他要靠良心靠不住，
所以一个唔信主嘅佢话靠良心咪靠唔住。
当他要临终的时候，
到佢要临终嘅时候，
他良心会发现的，
佢良心会发现啊，
他知道不够。
他知道不够了。
我从前有一个同学，
我从前有个同学，
他父亲是一个传道，
他父亲是一个传道，
但是他没有得救，
但他没得救。
当他生病很重的时候，
当他生病很重的时候，
他说黑暗，
说黑暗啊黑暗啊。
后来把福音传给他，
后来福音传给他，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他就平平安安回到主那里，
他就平平安安回到主那里。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的良心是很重要的，
但我们信主的人良心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良心已经被宝血洁净，
因为我们的良心已经被宝血洁净了。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
我们心中的天良被宝血洁净了，
我们心中的天良被宝血洁净了。
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有一个清洁的良心，
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心里面有一个清洁的良心。
我们的良心的标准是谁呢？
我们良心的标准是谁呢？
我们的良心标准是神自己，
我们的良心标准是神自己。
我们对于罪恶和公义这个标准呢，是神作我们的标准。
我们对于罪恶公义的标准是什么？是神作我们的标准。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
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
信主的人的良心是已经被洁净的，
信主人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了。
所以这个良心呢，是受神的灵的支配，
所以这个良心是受圣灵所支配的，
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摸我们的良心，
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摸我们的良心，
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什么是不义，什么是公义的，
什么叫做不义，什么叫做公义。
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凭着风俗习惯来定规的，
我们信主的人不是根据风俗习惯来定规，
我们信主的人行事为人是根据这一个良心，
我们信主行事为人是根据这个良心。
所以我们说良心是神的声音，
所以我们说良心是神的声音。
你信主之后，
你信主之后，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
你也许从前你做一件事做惯了，
好像从前你做一些事你做惯了，
或者从前到一个地方你去惯了，
或者去从前到一个地方你去惯了，
或者你有一个习惯你已经惯了，
或者有个习惯你已经惯了。
比方说有人喜欢说大话，
譬如有些人喜欢讲大话，
越讲越起劲，
越讲越起劲，
越得胜，
越来越得胜。
但是你信了之后啊，
但是你信主之后，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有没有这个经历？
当你在讲话的时候，
当你讲话的时候，
讲到一半，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说够了，
好像有个人在那边说够了，
你再讲下去就要犯罪了，
你再讲下去就要犯罪了
啊！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胜不过我们天然的那个感觉，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胜不过我们天然的感觉。
但是你如果继续讲下去，
但是当你继续讲下去，
你里面不平安，
你里面不平安，
你祷告也祷告不出来，
你祷告也祷告不出来，
你要等到向神认罪之后，
你要等到同神认罪之后，
主的宝血把你洗干净了，
主的宝血将你洗干净了，
这样好像你与神就能相交了，
这样你就好像同神相交了。
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历，
因为我们信主的人行事为人 都要根据一个无愧的良心。
因为我们信主的人行事为人都要根据一个无愧的良心。
你看保罗他的见证就是这样。
你看保罗的见证就是这样。
他在使徒行传这二十三章里头。
你看使徒行传二十三章里头。
当他在那个公会的面前受审的时候。
当他在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
他第一句话。
他第一句话。
他就是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一个无愧的良心。
他第一句话就是他行事为人都凭着一个无愧的良心。
后来他在罗马巡抚的面前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他在罗马的前面。
他说我对神对人我都维持一个无愧的良心。
他说他对神对人都维持一个无愧的良心。
保罗在提摩太书里头告诉我们。
保罗在提摩太书那里告诉我们。
在属灵的征战上。
在属灵的征战上。
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和信心，
我们需要一个清洁的良心和信心。
如果我们良心有亏，
如果我们良心有亏，
我们的信心呢，就像一个船破了洞一样。
我们的信心就好像船有个洞在那里。
我想弟兄姊妹，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想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了这些事。
但是今天的难处，
但是今天的难处，
很多神的儿女不大注意这良心的问题，
好多神的儿女不注意这个良心的问题。
我们要做一个行义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行义的人，
我们需要注意这个良心的声音，
我们需要注意这个良心的声音。
如果我们良心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愧，在人的面前无愧，
我们如果里面的良心有这个无愧，在人面前都有这个无愧，
这样我们的生活就能彰显神的公义，
这样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彰显神的公义。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
在这良心方面我们要去注意它，
在良心方面我们要注意它。
什么时候圣灵在你良心里头对你说话，
什么时候神在良心里面你都说话，
你不要用你自己人的理由要想来克服它，
你不要用人的理由你都想克服它。
如果我们一直不听良心的话，
如果我们一直不听良心的话，
我们的良心就把像被铁落定了，
好像被热铁落惯了这样
了，你就没有感觉了，
你就没感觉了，
你就丧失了你的良心，
你就丧失了你的良心，
在属灵的道路上就走不直了，
在属灵的路上面走不直了。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在这良心方面我们要加上操练，
在良心这方面我们要加上操练，
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仇敌也知道这件事，
仇敌都知道这件事，
所以很多的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
他要控告我们的良心，
他要控告我们的良心。
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是那控告圣徒的人。
圣经说撒旦是一个控告圣徒的人，
他有的时候控告是有理由的，
他有时控告是有理由的，
许多时候他的控告是虚假的，
有时他的控告是虚假的。
但是我们如果接受了他的控告，
但是如果你接受了他的控告，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停顿，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停顿了。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人的呢？
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个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人的呢？
或者是出于撒旦的呢？
我要出于撒旦的呢？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行事，
圣灵在里面说话行事，
好像一个膏油一样，
好像一个膏油这样。
这个膏油啊，好像抹在你的伤口啊，叫你觉得滋润，
好像抹在你的伤口里叫你得着滋润。
圣灵的声音像这个鸽子的声音一样，
圣灵的声音好像白鸽的声音一样，
它是很温柔的，
很温柔的。
所以弟兄姊妹，
对弟兄姊妹，
当圣灵来把某一个罪向你提起的时候，
当圣灵对你提起某一个罪的时候，
他是专业的，并且是柔和的，
他是专一的，并且是柔和的。
那 你如果顺服的话，
如果你顺服的话，
你就看见说宝血会洁净，
你就睇见宝血能够洁净，
叫你得着平安，
叫你得着平安。
但是仇敌的控告不是这样，
但系仇敌嘅控告唔系咁样样。
他控告来的时候像排山倒海一样，
佢个控告好似排山倒海咁样样。
但是他不是专业的，
但系佢唔系专业嘅，
就是好像糊里糊涂的一大堆。就对在你的身上，
好似糊里糊涂一大堆咁冚落你嗰度嘅，
叫你好像就惊慌起来了，
叫你好似就惊慌起嚟嘅。
这个是出于仇敌，
呢个系出于仇敌嘅。
你可以奉主的名拒绝他，
你可以奉主嘅名拒绝佢。
所以盼望我们在良心的上面，我们都有一点操练。
所以我哋盼望喺良心呢个上面，我哋都有啲操练。
除了良心之外，
除咗良心之外，
就是知觉，
就系知觉。
什么叫做直觉呢？
直觉，什么叫直觉呢？
直觉就是一个直接来的一个知识，
这个就是直接来的一个知识。
我们今天所得出的知识都是间接的，
我们今天所得到知识都是间接的，
都是从外面来的，
都是从外面来的。
我们就收集这些资料，
我们收集了这些资料，
藏在我们的头脑里，
藏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但是有一个知识，
但是有一个知识，
那是直觉，
这个是直觉，
他直接在你的灵里面给你知道的，
他是直接给你的灵里面知道。
这个就是新约的特点，
这个是新约的特点。
因为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
因为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们，
你不用人教导你要认识主，
你不需要人教导你认识主，
因为你自己里面就认识他，
因为你自己里面就认识他，
从最小的一直到最大的，
从最小的一直到最大。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知识有两种，
知识有两种，
一种是从外面来的，
一种是由外面来的，
但是一种是从神里面给你看见，
另一种就是从里面神给你看见的。
神的光照在你的灵上面，
神的光照在你的灵上面。
圣经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说，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听，
我们如果行在光中，
我们如果行在光中，
如同神在光中，
如同神在光中，
就彼此相交，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你们一切的罪，
他儿子耶稣基督血也洗净你们一切的罪。
这个光不是指着圣经的亮光说的，
这个光不是指着圣经的亮光来说的，
因为明明在第五节里头说神就是光，
因为明明第五节里面讲神就是光，
他的生命就是光，
他的生命就是光，
所以他的生命要照在我们里面，
所以他的生命要照在我们里面。
当他生命照亮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生命照亮我们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知道了，
我们里面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与神与圣洁发生关系，
这个生命就与圣洁发生关系了。
因为神把他圣洁的性情就分给我们，
神就将他圣洁的性情分给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他在我们里面要常常的教训我们，
他在我们里面常常来教训我们，
你们里面的恩膏常常住在你们里面，
你们里面的恩膏常常住在你里面，
他要在大事小事上都教训你们，
他要在大事小事上来教训你
们，你们要顺服他的教训，就常常住在主的里面，
你要常常顺服他的教训，就住在主里面。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
我怎知道我是不是住在主里面呢？
最清楚的证据，
最清楚的证据，
就是你如果顺服恩膏的教训，就常常住在主里面。
当你顺服恩膏的教训，你就常常住在主里面。
当圣灵在我们里面，
当圣灵在我们里面，
把他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
将他的光照亮我们，
当他把基督的荣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
当他将基督的荣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
或者把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发生光照的时候，
或者将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发生光照的时候，
我们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来顺服，
我们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来到信服，
这个就是操练我们的直觉，
这个就是操练我们直觉了。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我很稀奇许多中国人不知道这句古话，
我很稀奇很多人不知道这句古话。
他说事故生啊，天机灭。
事故生，
事故的意思就是说你懂得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
你懂得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
你这个头脑的知识、好多好多，
你头脑上的知识好多好多，
你的天机、
你的天
机
就
灭掉了，
灭掉了、
这个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说，
这个用圣经里面的话来
说，你如果头脑的知识太多了，
如果你头脑的知识太多的话，
反而叫你灵里面就糊涂了，
反而叫你里面灵里面糊涂了，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主说，
所以主说，
在天国里的人都要像小孩子，
在天国里面的人都要好像小孩子，
他没有意思叫我们有小孩子的那种顽皮的，
他不是叫我们好像小孩子顽皮那种，
但是他有小孩子那种单纯的心，
他那是有好像小孩子单纯的心。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在神面前有一个单纯像小孩的那个样子，
如果我们里面有单纯好像小孩子这样，
你就看见这个直觉就加增，
你就看见这个直觉加增了。
小孩子用什么来认识人呢？
小孩子用什么来认识人呢？
他没有这个知识，
他没有这个知识，
但是很稀奇，
但好稀奇、
你看一个小孩子，
你看一个小孩子，
他看见有的人就怕，
他看见有的人就怕，
看有的人他就亲近，
有的人他就亲近，
他根据什么呢？
他根据什么呢？
根据他的直觉，
根据他自己的直觉。
但是这个直觉还是最低的直觉、
但这个直觉是最低的直觉、
我们需要操练这个灵的直觉，它的功能，
我们需要操练灵的直觉的功能，
这样的话我们就在成圣的路上，
这样我们就在成圣的路上，
我们就能往前走，
我们就可以向前走了。
那么灵还有一个功用，
那灵还有一个功用，
那个功用就是交通，
这个功用就是交通。
交通的意思就是说灵与神灵有相交，
这个交通就是灵与神的灵有相交。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
我们要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敬拜他。
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身体来敬拜神，
你没办法用你的身体来敬拜神，
你也没有办法用你的魂来敬拜神，
你都没办法用你的魂来敬拜神。
你真正能与神接触的是灵，
你真正能够与神接触的是你的灵，
在灵的深处，
在灵的深处，
你与神相交，
你与神相交，
好像深渊与深渊反应相互一样，
好像深渊与深渊那个反应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天天与神亲近，
所以我要天天跟神来到亲近。
我常常说，
我常常讲，
近代的生活不适合属灵，
近代的生活不适合属灵，
因为我们近代的生活太忙了，
因为我们近代的生活真的太忙了，
好像我们整天都是忙忙碌碌，
好像我们每天都是忙忙碌碌，
我们没有安静的时候，
我们没有安静的时候，
就是我们早晨的祷告，
就是我们早晨祷告
三言两句就走掉了，
三两句我们就走了。
你如果问他你祷告什么，
如果问你祷告什么，
他已经忘记了、
他已经忘记了。
我们好像与神的相交、太少了，
我们好像跟神的相交太少了。
那为了这个缘故，
为了这个缘故，
我们属灵的身量就不能长大，
我们属灵的身量就没长大。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尽量要抽出时间来与神亲近，
我们要尽量抽出时间来与神亲近，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向神打开，
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向神打开。
不是说你到神面前跪下祷告，
不是你说去到神面前跪下祷告
就对神讲了几句就是阿门就走了，
就跟神讲几句讲阿门就走了，
乃是你进到神的面前，
乃是你进到神的面前，
你是安静你的自己，
你安静你的自己，
并且把你的心向神打开，
并且将你的心向神打开，
好像灵与灵能亲近，
好似灵与灵喺嗰度亲近。
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
好似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
我们好像藏着我们的脸。
我哋好似藏住我哋嘅脸。
我们来向着我们的神。
我哋嚟向住我哋嘅神。
来看他自己的荣美。
我哋嚟到睇佢嘅荣美。
当我们这样与他亲近的时候，
当我哋咁样去亲近嘅时候，
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去变化。
哦，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起了变化了，
荣上加荣，
那就荣上加荣，
叫我们能磨成基督的形象，
叫我们能够磨成基督的形象。
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缺少的东西，
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缺少的。
我们外面太忙碌了，
我们外面太忙碌了，
我们所有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
我们需要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
我记得从前有个故事，
我记得从前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
有一个人，他有独生的女儿。
他们父女两个相依为命。
他们父女两个人相依为命。
每天晚上吃了晚饭之后，
每天晚上吃了晚饭之后，
他们就在一起谈话交通。
他们就一起谈话交通。
非常快乐。
很快乐。
但是有一天，
但是有一天，
后来那个女孩子对他父亲说。
忽然佢女孩同佢父亲讲：
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去做。
有一件事情我要去做了。
他就跑到房间把门关起来。
佢就入去房间将门关上。
一天过一天就是这样。
一日过一日就系咁样。
他的老父亲实在是痛苦。
佢老父亲实在系痛苦啊！
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都唔知道发生乜事。
但是到了有一天。
但系到咗一日。
就他生日的那一天。
就系佢生日嗰日。
那个女孩子就到他跟前。
个女仔就到佢嘅脚前。
把一双的鞋子送给他，
就将一对鞋呢送给他父亲。
他说：“这是我亲手所做的。”
哎呀，这个是我亲手所做的。
啊，他父亲就明白了。
他父亲就明白了。
他说：“孩子啊。”
他说：“孩子啊，
你不知道我这些日子的痛苦。”
你不知道这些日子我的痛苦。
虽然我爱你所给我的礼物，
虽然我爱你给我的礼物，
但是你不知道我的损失多大。
但你不知道我损失有多大。
我想这个就是神的心。
我相信这个就是神的心。
神并不要我们给他多少。
神不是需要我们给他有多少。
神要我们与他亲近。
神要我们与他亲近。
圣经说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
圣经说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
这样在你交通的里面，你与神越交通越像他。
当你这样交通的时候，你越交通就越像他。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如果夫妇在一起长久了，
如果夫妇一起长一起很久的时候，
到了年老的时候，
到了年老的时候，
两个人脸都好像一样的，
两个人的样都好像的。
今天把这个应用在属灵的事情上。
今天将这个应用在属灵的事情上。
如果你与神多多的亲近，
如果你同神多多的亲近，
渐渐你就像神，
渐渐你就似神了。
所以这是属灵的操练。
所以这个是属灵的操练。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虽然这些都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话，
虽然这些都是很基本很简单的话，
但是我盼望能提醒我们，
我盼望能够提醒我们，
叫我们有灵的操练，
叫我们有灵的操练，
这个才是操练金钱，
这个才是操练金钱，
其他都是虚空的，
其他都是虚空的。
所以愿神怜悯我们，
愿神怜悯我们，
我们祷告，
我们祈祷。
主，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话放在你的手中，
所以我们将这些简单的话放在你的手中，
求你的圣灵点活这些话，
求你的圣灵点活这些话，
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发生作用，
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深处发生作用，
叫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有一个极大的转变，
叫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面有极大的转变，
好叫你永远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完成，
好叫你永远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以完全。
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